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澳洲预订咗3300万剂嘅新冠疫苗，因为有试药人士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而搁置研发工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成雷是因为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拘留。英国将会进入新一轮的脱欧贸易谈判。各位早晨，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阿斯利康制药和牛津大学合作研究，澳洲已经预订了330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因为在测试期间一个参加者出现严重不良的反应，这款疫苗的研发工作暂时搁置。本来如果这款疫苗研发的测试成功，将会在明年年初推出，但现在就出现了变数。澳洲副首席卫生官科茨沃斯就表示，疫苗延迟推出不代表交易告吹，他正在等着研发人员交代涉事参加者究竟出现了什么的不良反应。
This is a testimony to the rigor and the safety.
科茨沃斯就话：大家要记住，牛津嘅疫苗已经有数以万计嘅人接种过，今次系证明咗疫苗研发上面有几严格同埋安全。澳洲政府会睇下牛津疫苗嘅相关报告，咁样唔代表呢种疫苗会被放弃。澳洲政府正系因为咁样而投资喺多种疫苗技术上面，同埋唔同嘅潜在疫苗上面。中国外交部表示，为了为中国官方传媒担任记者的澳洲籍女子成雷，上个月起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她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成雷三个星期之前开始被拘留，有关她的影片在中国的网站上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当局是正对成雷展开刑事调查。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heng Lei
赵立坚话：澳洲籍嘅成雷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有关部门竟已采取咗强制措施同埋进行调查。佢呢番言论系中国政府第一次解释成雷嘅情况。另外，澳洲两个驻华记者上个星期被中国国安人员调查之后，走入澳洲驻华大使馆暂避4日，寻日已经反底雪梨。两个记者分别是澳洲广播公司的比尔德斯和澳洲金融评论部的史密斯。比尔德斯昨天回到雪梨之后表示，今次是令人痛苦的经历。
The whole week was unnerving. The whole week was just this.
比尔德斯说，他整个星期都觉得很不安，而且觉得很失望。他又说到，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他会想继续在北京做他的工作。在北京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有趣。在上星期，中国国安人员去到他们两个的住所，查问他们有关较早前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澳洲籍记者成雷的事。事件令到澳洲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更加复杂。中国当局最终在两人同意接受盘问之后，准许他们离开中国。目前澳洲传媒再没有驻中国的记者。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今个星期他的政府将会派出一队公共卫生团队去雪梨，评估维州的病毒源头追踪系统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较早前，总理莫里逊就批评维州的系统，并且说新州的计划拥有澳洲的黄金标准。维州目前的病毒源头追踪系统有几项改动，包括墨尔本都会区设立5个地区应变小队。安德鲁斯就表示，新的地区应变小队将会仿效在偏远地区已经实施的队伍。维州政府今早再公布，再有76人确诊和11人死亡。雪梨一间酒吧因为违反抗疫规定被罚款$10,000，并且成为新州第一间被勒令停业一个星期的场所。那间位于内西区鲍明的Unity Hall Hotel 因为两度违反抗疫规定，被新州酒精及赌博办公室勒令闩门。那间酒吧较早前因为违令而收到罚款通知书，但之后一日再被发现举办两场生日派对，没有遵守到抗疫安全计划的要求。它将会闩门7日，直至到下个星期三，另外被罚款$10,000。国际方面，英国将会进入新一轮的脱欧贸易谈判，但就承认可能会有在有限程度下违反国际法。早前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政府计划立法推翻脱欧协议的关键部分，涉及改变北爱尔兰边境的海关安排。英国和欧盟将会展开第8轮的贸易 協議談判。英國在今年1月31日正式脫歐，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如果過渡期內英歐未能夠達成貿易協議，雙方將會回到去世貿組織的框架下，重新實施邊檢和關稅。由於擔心無法達成貿易協議，英鎊因而下跌。司法部發言人亦都辭職，認為政府計劃推翻部分協議是錯誤的做法。SBS 新聞報導，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將會在今日宣布禁止從中國新疆入口棉花和番茄等的產品，禁令涉及包括那個地區出口的棉紗、紡織品和服裝，以及番茄、茄醬和其他的產品，即是所有供應鏈內的產品。有負責執行的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指，有合理但未達到結論的證據指，新疆當局在生產棉花和番茄的過程中使用強迫的勞工，做法有侵犯人權之嫌，而預計白宮亦會同時宣布另外五項的禁令，外界認為有關舉動是史無前例，可能會令美中關係局勢升溫。另一方面，中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 Twitter 貼文表示，據他所知，北京將會制裁訪台的美國高層官員和跟他們有關的美國企業。他又說，有關官員將會永遠不能夠獲准入中國，相關的美國企業亦都將會失去中國的市場。美國總統特朗普指，11月大選將會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強調有必要的時候會再動用私人資金，令到他在民調持續下滑的情況下再度當選。特朗普前往佛羅里達和北卡羅來納州進行競選活動，他以法律和秩序作為這個宣傳的政綱，去挑戰民主黨的對手拜登。當被記者問及他準備為自己的競選工程籌集多少資金的時候，特朗普說為了勝利他會付出一切。
If we did need, we don't, because we have much more money than we had last.
特朗普話：雖然目前冇呢個需要，但係如果確實有需要嘅時候，佢會再增加經費。佢又話：佢哋嘅經費已經比上次大選多好多，而進入最後兩個月嘅階段，佢估計經費竟然係之前嘅兩至三倍。但係如果需要更多資金，佢會親自補貼。特朗普在四年前的大選活動中，自己亦都補貼了$60,000，外界估計他今次的花費可能會高達$10,000,000。七大工業國 G7 的外長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瓦尼爾的被人落毒的事件，呼籲俄羅斯盡快查明誰要為這宗可惡的落毒襲擊負責，將肇事者繩之於法。聲明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事件，強調納瓦爾尼是俄羅斯研發神經毒劑洛維喬克的受害者，並指使用化學武器的做法違反國際規範，亦都不能夠接受。聲明又說，七國會繼續密切監察俄羅斯如何回應國際呼籲，解釋事件，並且呼籲俄方應該盡快查明和追究這種可惡的洛毒襲擊案的責任，將犯案者繩之於法。提翻本地的消息，總理莫里遜要求社交媒體 TikTok刪除一段恐怖的自殺視頻，那個視頻最初在 Facebook 發放，之後就被發放到 TikTok 上面。有關方面已經警告家長和兒童不要看美國一個男子開槍自殺的視頻，但是據報有人在網上引誘兒童看這段視頻。莫里遜今早表示，現實世界的法律和行為標準亦都同樣在網上實行。他說任何兒童都不應該看到這麼恐怖的視頻， TikTok 有責任投入更多資源去檢測和刪除視頻，而澳洲電子安全專員就正和 TikTok 密切聯繫，要求刪除那段視頻。一個46歲的男泳客在黃金海岸一個熱門海灘被一條鯊魚襲擊之後死亡，事發地點是富倫加塔的格林芒海灘，當局60年來第一次發生鯊魚咬死人事件。在昨晚，那個叫做斯萊特的男人被鯊魚咬傷大髀之後，由其他滑浪人士和救生員拖上水面，救護員到現場之後證實他傷重不治。事件令到當地人震驚，因為涉事的海灘是裝有防鯊網。國會正就工作假期 簽證展開調查。移民功能中心向國會提交意見書，表示這項簽證制度急需改革，以減少非常猖獗的剝削和克扣工資的情況。移民功能中心呼籲政府取消要求背囊客要去偏遠地區打工才可以獲得第三年簽證的要求。台灣背囊客林宣偉去過多個昆州多個農場做嘢，負責摘同埋包裝士多啤梨等等。佢話為咗摘三籤，佢去過農場摘車釐茄，但係僱主就欠佢12,000元工資。佢啲同事亦都被拖欠工資，佢哋全部都係背囊客。佢嘅案件目前已經由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處理。體育消息方面，澳式足球聯賽 AFL 嘅 Carlton Blues 隊，尋日以原本以大比數落後嘅情況下反勝 Sydney Swans， 仍然維持一線希望可以打入決賽。在賽事第二節仍然落後39分的 Carlton Blues 隊，最終在完場之前獲得57分，以5分的優勢獲勝。財經消息方面，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報6007點，升63點，總成交46億。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前收市報27500點，跌632點。香港恆生指數昨日收市報24624點，升34點。中國上證綜合指數昨日收市報3316點，升23點。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0.7205，對港元5.5841，對人民幣4.9333。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有雨和大风，最高18度。墨尔本密云渐山1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4度，帕斯渐山密云傍晚有雨22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20度，荷巴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间中有雨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6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